好开心啦！今日咧又能够咧喺度咧同大家咧嚟到去讲道啊！咁喺讲道之前咧，好想咧同大家咧玩一个小小嘅游戏。你中唔中意玩游戏噶？中意系咪一个好简单嘅古歌仔游戏？咁咧喺荧光幕嗰度咧，你会见到一首歌嘅歌词系有啲难度噶，唔系播音乐，就系睇歌词啫。唔知道咧就睇呢个歌词，你可唔可以估到咧？究竟呢首系咧边一首嘅怀旧金曲嚟嘅咧？哇！喺即係考考大家年紀係咪？係啦，咁我讀一讀嘅歌詞，等你有少少印象啊嘛。如果你真係知道咧，請你真係盡快舉手俾我咧，嚟到去睇到你嚇。哎，已經有人啦。好啊，咁不如請你大聲啲話俾我聽，你估下呢首歌係歌名咩？知道嘅人一齊講啊！哎呀，真係叻啦嚇，唔使唱啊，諗住咧都會唱下兩句俾你聽，咁而家喊法啦，唔使唱啦，係冇錯啊，就係、是、咧明天會更好。我哋咧好想啊！我哋每一个人都好期待明天系会点啊？会更好嘅。你期唔期待啊？期唔期待你自己啦、你家庭啦，或者咧社会咧，明天系会更好啊？有几多人好期待噶？其实我都好期待。不过期待还期待，明天系咪真系会比今天好呢？会唔会啊？如果有一日明天系动荡不安？大家又預備好嚟到去面對未咧？喺今日咧有一首嘅一首講緊懷舊金曲嗰一首。喺今日咧，好想同大家咧去睇一段經文，記載喺馬可福音第十三章嘅一至十三節。我會想咧同大家咧一齊嚟到讀出。一路讀嗰陣時候咧，你可以睇下，咦？究竟咧神透過呢段經文同你咧講咩説話喎？好啦，大家準備好未啊？就打開一張。咁靓嘅程序表下，第一节开始。耶稣从圣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老师，请看，这是多么了不起的石头，多么了不起的建筑。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些宏伟的建筑吗？这里将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而不被拆毁的。耶稣在橄榄山上面向圣殿坐着，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私下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当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必须发生，但这还不是终结。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但你们自己要谨慎，因为有人要把你们交给议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统治者和君王面前对他们作见证。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有人把你们解送去受审的时候，不要事先担心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说话的不是你们，而是圣灵。弟弟要把兄弟，父亲要把儿女置于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憎恨，但坚持到底的终必得救。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祈祷。三日的真神，求你充满这个会场，又求圣灵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进入真理当中，并且透过你的话预备好我们每一个面对明天。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们。今次讲到的经文是承接住马可福音第十一章，耶稣当时已经是很光明地坐住驴来到进入这个耶路撒冷，最后一周在耶路撒冷当中来到生活。在第十三章之前，他曾经洁净圣殿，在圣殿里面来到教训人，又曾经称赞那个穷寡妇的奉献。 来到第十三章一节，当耶稣从圣殿里面走出来的时候，其中有一个的门徒，没提到他叫什么名字，因为我看到当时圣殿的宏伟，于是就禁不住向耶稣这样赞叹一番，谁知道就换来了耶稣一段令人惊心动魄的预言。多么了不起的石头啊，多么了不起的建筑啊，是几咁充满了赞叹的意思。耶稣啊，你看看，你看看，在耶稣当时的圣殿是称为第二圣殿，有别于所罗门建造的第一圣殿。第一圣殿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就在主前586年在犹大王国的时候，已经是被遭到这个焚烧和毁坏，之后在圣殿在主前的516年是重新的来到去建造完成，更加在主前的一世纪，在大希律王的时间作出了大规模那个的扩建，大家在 PowerPoint 上面再看到第一和第二圣殿那个的分别了。大家会看到在左手边那个就是所罗门的圣殿，而右手边就是这个的大希律王所起的第二圣殿，面积是比第一圣殿是足足多了一倍又多。而且根据犹太的学者约瑟夫所说，当时圣殿的表面全部都铺上了一些很重的金板，所以当太阳来到去升起的时候，太阳光就照射在这些金板上面，令人没办法来正视圣殿，是非常之耀眼的。而当时圣殿所用的石头是更加的犀利，根据学者那个的发现，在20世纪的末期就发现了在这个圣殿西面的地基上面的第二层，有些石头居然长几长啊，有42尺啊，我都未够6尺，是不是有成7、8个我这么长，你想想，而且有14尺高，还有11尺，不是14尺阔，还有11尺高，而重呢是重600吨的，是指一嚿的石头。所以有哪一个人在耶稣当时的世代见到这个圣殿这么宏伟，还用这么巨大的石头来有兴建的时候，怎会想到有一天好像耶稣所预言的这样，没一块石头是留在另一块石头上面的呢？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令我想起九一一事件。有哪个想到这么先进的美国的设计这个的世贸中心有一天会遭到这样的倒塌？也都令我想起今年的伦敦大火，是不是这个呢，格伦费尔大厦那个的完全被大火所吞噬那种惊吓的场面。相信当时门徒听到耶稣来到讲到有一天圣殿会遭到这么彻底破坏的时候，一定会好惊，吓，真的？为什么会这样？不可能吧。但当时没有一个门徒来到去走去问耶稣，直至到第三次告诉我们，耶稣相信经历过这个吸轮溪，去到圣殿对面比这个圣殿高一点的这个橄榄山，坐着对着这个圣殿的时候，就有四个门徒，就是彼得，还有谁？雅各，还有呢？约翰和安德烈。他们这四个是跟随了耶稣最久的门徒，他们就走去问耶稣。第四次告诉我们，他总共问了两条的问题。第一条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几时啊？就是我们中文学的六合法里面的什么 When？ 几时啊？请留意，门徒不是问几时有这事，而是几时有这些事，是众数来的。换言之，在门徒心目当中，他想起耶稣所说这个这么惊吓的预言的时候，他们会想到圣殿被毁是一件非常之不简单的事，一定会同一连串非常之不寻常的事件来们有关。所以他们问这些事。第二条问题就是问，这一切的事将成，即将要成就的时候，有什么的预兆？这个就是六合法当中的什么？ What？ 究竟是什么预兆？而 如果当我们将这一段的这句的问题和马可福音二十四章第三节那个问题做一个对比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些东西的。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三节讲，你来临和世界的终结有什么预兆呢？如果将这两句摆在一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耶稣这班的门徒将圣殿的被位和耶稣的来临以及世界的终局是视为同一件事。但事实上这两件事是并不相同，因为我都知道第二圣殿就在主后耶稣预言了没几耐，就在主后七十年的时候已经遭到罗马人那个的烧毁是摧残。但世界的终结到现在来了没有？未啦，我哋同我都坐紧呢度噶嘛，系咪？点会嚟到呢？仲未嚟噶。而且请大家留意，门徒问嘅系问单一嘅预兆。呢度讲嘅预兆，什么时候呢、这个时候成就嘅时候有咩嘅预兆？呢、这个预兆系用单数嘅。言之，佢哋只系问，佢哋认为只系得一个嘅预兆。但如果我睇由第五节去到第三十七节嘅时候，我哋会发觉耶稣系预言咗一连串各式各样令人惊心动魄嘅事噶。十三章嘅第七节更加清楚话俾我哋听，当中系包括咗末日嚟到之前嘅预兆，所以系远远超过门徒所关心所问到有关圣殿被毁嘅预言。由于耶稣这个回答五至三十七节的内容是非常之丰富，所以我们五堂的团队的牧者也会分开三次来讲的。而我今天就会跟大家讲五至十三节这一部分的预言。在这部分的预言的第五至第八节，我们会发现世界会出现一些的变化。不知道大家找到什么呢？大家一起来找一找好吗？在第五至第六节，大家会找到呢、这个世界会出现一些什么变化。大声一点，是的，就是假基督、啊、第五节耶稣一开始就说了，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谨慎原文是看，耶稣吩咐门徒要张大眼睛，好小心谨慎这样去看下在我们周围这个世界上面所发生的事，不要糊里糊涂地来到去过日子，如果不是就很容易被人迷惑而走错路的了。第六节就告诉我们，将来会有很多人出现，他们会假冒耶稣的名说自己是基督。我就是基督这句说话原来原文是没有基督的，只有是我就是。大家可以看 PowerPoint 上面所显示的，原来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是曾经先后七次是用我就是来介绍自己的身份的。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世界的光，我就是门，我就是好牧人，我就是复活和生命，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就是葡萄树。而这假基督也都好像耶稣一样用我就是来自称假冒耶稣基督。但不幸的就第六节大家所看到一样，有很多人竟然被他们迷惑，他们竟然成功地迷惑了很多人。关于假基督，原来早在公元132年就有一位犹太的领袖 Simon Bar-Kober， 他就自称基督，而且还发动这个革命叛乱去攻击当时的罗马。近年究竟有没有假基督？大家知不知道有没有假基督？有没有？也有、啊、是的。如果大家是想过是恩福的三宝，是 EBS 里面的其中一课、就是叫做《担心世界前途者的福音》，在当中就介绍了一些假基督给我们认识，包括了韩国的统一教的创始人文先明，他自称基督，说耶稣只是救人的灵魂，而他是怎样，他就可以救人的肉体，是完成整个的救赎，是多么荒谬。也好像美国人民的圣殿教的创始人詹宗士一样，他同样是自称是基督，说可以将人带入去这个乐园。但是就是1978年11月18日，差不多在40年前， 在南美洲这个的圭亚那琼斯镇里面，他就以武力是逼了当时有900多名的信徒一起是集体自杀，轰动一时。而在最近在香港最活跃的假基督，你知不知道是谁？知不知道是谁？是的，我听到了，大声小姐说，是的，就是东方闪电。东方闪电有很多的名字，它又叫做全能神教会，让人以为他们所信的真的这么巴闭。而他最近又改了一个新的名字，就叫做中文圣经网，而且还将一些基督教的网页和他们一起连结，令到很多人误会了他们是纯正的信仰。东方闪电的头目杨向斌是自称女基督，以前那些都是男的，但他呢是称自己是女基督。他们会播放末日的信息去吸引一些好奇的人士加入，又三个人一组，你就深入去其他的教会。当掌握了这些教会的情况之后，他们就会用分化、利诱、恐吓等等的方法去动摇这些信徒的信心，逼他们加入东方闪电。而面对这些层出不穷的异端邪说，你担不担心有一天你或者你的亲戚朋友、你的子女会被迷惑？以东方闪电为例，他们很明显地反对三位一体。事实上，圣经有没有出现三位一体这个名词呢？有没有啊？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有没有啊？圣经有没有出现啊？有的举手。肯定没有的举手。有很多人都不敢肯定啊，发觉。其实圣经是真的没有出现三位一体这个名词的。那你能不能够可以告诉你周围的弟兄姊妹听，为什么我们仲信三位一体呢？既然圣经都没有这个名词，究竟我们的圣经的根据在哪里？你讲不讲到啊？是啊，你真是厉害了，你一瞬间你可以告诉上来告诉我听的。其实还有不少异端邪说都否定耶稣的神人二性，他们不相信耶稣又是神又是人。其实你又相不相信啊？ 你又知不知道圣经的根据究竟是哪里？如果我们信得不是很清楚，就很容易你被人讲多一两句就站不稳，就被他们掳走了。如果你真的跟我说，其实我真的不是很清楚，那怎么好啊？我害怕，你这样说完之后，那我就很建议你快点去参加教会成人主学的课程，当中有神学科，接下来还会开是关于末世论。又或者香港有很多正统的神学院，你可以参加当中的平信徒课程。又或者如果你有在翻团契的话，你就直接问你们的组长还是牧者，或者请他们介绍一些合适的书给你们看，好好装备自己。我想弟兄姊妹知道，信了主只是拿了天堂的入境证其实是不够的。如果我们没有在信仰里面有尽心，就很容易被人骗，到时蚀底那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了。好了，我们一起看第七至第八节。除了在宗教上面的危险有假基督的出现之外，耶稣就告诉我们世界上面将会出现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多处有地震、饥荒，不过这些只不过是灾难的起头。灾难在大家的程序表上写了原文直译，就是生产的阵痛。我相信在座的妈妈都很明白生产的阵痛究竟是一回什么事。生产的阵痛是越来越密，而且是越来越痛的。耶稣表示将来的世界会出现一连串的灾难，而这些灾难是会越来越多，而且是会越来越犀利。第七节说打仗和打仗的风声。第八节告诉我，一个民族要起来攻打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会起来攻打另一个国家。在耶稣的时代，很快就在公元的66年，犹太人就起来和罗马人来到去打仗，导致70年圣殿的被毁。在今天生活在21世纪的你和我，我们对打仗陌不陌生啊？陌不陌生啊？好像陌生又好像不是很陌生，是不是？因为我们没经历过，是不是？听就听很多，没错啊。其实我们知道在没多久以前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呢日本即統治日佔的3年零8個月呢，我相信在座當中的長輩，你經歷過的時候呢，你就很深明白那種的痛苦和黑暗的世界究竟是怎樣。其實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戰爭是無日無之，國共內戰、韓戰、越南戰爭、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等等的戰爭，其實從未止息。打仗和打仗的風聲是會越來越多。第八節告訴我們，多處必有地震，正如第七節所說的打仗一樣，地震這個字是用了眾數，所以多處是會有不斷地發生地震。在我小時候沒什麼聽到地震的消息，但我翻查香港天文台的記錄，原來在1905年香港已經開始記錄有感地震，即是感覺到地震，有感地震，而至去到現在，即大概100多年左右，總共是有179次香港地震，你想不想象得到？為什麼我們感覺不到呢？因為呢，感恩的是，因為這些地震是從來沒有一次為香港帶來傷亡，而最近一次就是2014年，就在大欖沖水塘附近，強度是5度以下。咁唔知道大家咧當時咧係咪喺水塘附近喎？有冇人咧係稍微感覺到咧嗰個地震？有冇人啊？似乎啊有喎、有人舉手喎、多謝弟兄話俾我哋聽嚇。耶穌預言將來咧多處咧必有地震，大家咧睇下 PowerPoint 會知道，原來時至今日咧，淨係今年嚇、我喺網上面揾咗個資料，係過去幾個月。去到六，即由而家一路數翻去之前去到四月到嘅時間，原來咧喺地球上好多地方已經覆蓋有地震啊！如果大家睇呢度，大家嘅視力比較好少少咧，你會睇到咧，右手邊咧有一連串嘅唔同地方出現嘅地震，喺呢一個嘅大於6度嚇，絕對唔少嘢。而地震所帶嚟嘅震撼，唔單止係地殼嘅變動，更加係人命同埋財物嘅傷亡。除了地震，第八節告訴我們有饑荒，用的都是眾數。樂施會在幾年前出了一份的簡報，叫做《飢餓源於不公平》，有一段說話是這樣說，全球糧食生產其實足以讓每一個人吃得飽，但全世界卻有超過10億的人長期是挨餓，而每4個的小朋友當中就有一個體重過輕，而更加令我們心痛的就是每5秒就有一個小朋友死於飢餓或者相關的疾病。當聽到打仗或者地震或者是饑荒這些消息的時候，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曾經問過一個問題，神啊，究竟你在哪裡啊？神啊，如果你是真神，为什么会发生这些灾难？当我看第七节的时候，我看到耶稣告诉我们，这些事必须发生，但这还不是终结。换言之，耶稣是预先知道是会有灾难的发生，而且耶稣更加的讲得清楚，这些的灾难是在世界终结之前是一定会发生的。但为什么一定要发生啊？耶稣他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没有直接这样告诉我们。不过从圣经从历史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到一些的原因，一些的端倪。有些的灾难是真的直接来自神的，就好像昔日以色列人之所以亡国被掳，是出于神的惩罚和管教，期望人悔改归正，不要再走差路。就好像今日父母会忍心这样来到去管教子女，而在我社会上面执法的人士也都会严惩这个犯罪的人是一样。灾难有时是来自神那个的惩罚和管教，但更加多的灾难原来是由人所造成的。 是人来自人那个的罪性，令到更加多无辜的人是活在罪的连累网当中。为什么会有打仗有战争的事？我们很清楚，国际之间这些纷争往往是因为利益，往往是因为仇恨，令到很多的百姓，无辜的百姓活在水深火热当中。至于饥荒，我刚才都已经说了，全球的粮食生产是足以令到每一个人吃得饱，但为什么全世界仍然还有超过十亿的人口长期来到挨饿？大家来到去看看，根据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的资料，原来每年全球的粮食总生产量就有三分之一是遭到人浪费或者是弃掉。就连香港，大家看到的资料是根据2015年环保署的数字，每年弃置香港弃置的食物，每一天香港弃置的食物其实是有3382吨，装满了成200多架双层巴士。除了这个原因，原来过度的开发大自然，不民情由这样机械化，过度牧放，过度砍伐，滥用杀虫剂等等，原来都会造成水土的流失，最终降低粮食的产量。就算是地震，以为一定是天灾，原来地震的成因有很多，有天然的，亦都有人为的。人为的地震就是指到因为人类的活动而导致的地震。现在发现由于水库的储水、油井的注水、地下核试等等的影响，可以导致一系列比较小规模的地震连续地发生。就好像1962年广东新丰江水库发生6.5级的地震，就是属于这一种。当耶稣告诉门徒听未来所发生的事的时候，他的目的不是要跟门徒来到一起上一课末世论，不是要依住个时序告诉门徒听有关末日的事去满足他们好奇心。耶稣的出发点是要关心门徒，要他们对未来所发生的事有所提防，有所预备。所以当第五节提到假基督的时候，耶稣讲明是希望他们不会被迷惑。在第七节，当他预言有打仗、地震、饥荒这些灾难的时候，他告诉他们不要惊慌。耶稣担心门徒有一天将来遇到这些灾难的时候，会被这些突如其来的灾难所来吓亲，不知所措，甚至会对神产生疑惑，以为神不存在，神不理我们，或者神不是慈爱等等。耶稣叫门徒不要惊慌，因为神已经一早预知一切。纵然世界会充满了吓人的变化，但神仍然坐着为王，是一位值得我们一生信靠的真神。弟兄姊妹啊，你愿不愿意信靠这位全知而且又掌管一切的主宰呢？在第二部分记载在9至13节，告诉我们在将来门徒要面对逼迫。第九节再一次出现谨慎这个字。耶稣讲完了世界上面会出现很多的灾难之后，再次吩咐门徒要张大眼睛看清楚，原来有一天我们是会遭到很切身的艰难，就是会为信仰的缘故遭受逼迫。第九节说将来会有人将门徒、将信徒交给议会，用的议会是众数，直到在犹太各城市里面设立的地方议会，由犹太领袖组成去管治当时的犹太社会。也都告诉信徒听， 他们会在犹太会堂被鞭打。犹太会堂是犹太人当时生活一个主要的公共场所，就好像我们今天的教会一样。他们会在当中祈祷和敬拜，但是有一天信徒会在会堂当中被鞭打。他们会在站在统治者和君王面前，统治者和君王用的都是重锁。统治者是指当时罗马的政府。我们知道没多久耶稣就接受比拉多这个罗马政府的审讯，后来保罗也都是要接受当时罗马政府腓力斯和腓斯都的审讯。君王包括了在耶稣当时的犹太王，以及以后世世代代直到我们今天在上的掌权者。有一天信徒要站在这些在上掌权者面前受逼迫，为主做见证。不知道大家由信了耶稣到现在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会遇到逼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到时怎样好呢？是不是应该闭口不言，什么都不要说，直到危机过了之后才继续来到传扬福音呢？风头火势嘛，是不是都是忍下好，是不是躲起来做下隐蔽信徒啦？但是第十节告诉我们一个相反的答案。第十节说，就是逼迫来到的时候，门徒是必须先向万民传扬福音嘛，这个先是指到优先去做 first priority， 就是去传扬福音，为主做见证。而这里所说的万民，就是包括当时捉拿我们、逼迫我们、审讯我们的这一班的官员。初期教会的使徒，无论彼得或者保罗，都为了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他们情愿坐监，情愿受鞭打，仍然继续的传福音。在没多久文革的时期，在完全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情况之下，不少基督徒也都在受凌辱困苦的时刻坚持他们的信仰。突然间当时很多的教会被封闭被毁坏，在最艰难的时间他们仍然来到去聚会，去到地下家庭教会里面聚会，来到去没有放弃传福音。在今期第187期往普天下去，我看到一篇文章，有一个人就是 Edward， 他有写了一篇文章，大家有时间都可以来看。他讲到他自己在伊斯兰工厂里面有15年的时间，曾经经历因为传福音的缘故遭遇囚禁，遭遇驱逐出境，紧急撤离，暴乱恐袭。但现在他有没有退缩呢？我很感动，现在他仍然在战争的地区继续来做宣教，继续的来侍奉神。我真的很感谢神，在今天仍然为我们在我们的身边里面为我们摆放很多这些愿意为主见证的云彩。第十一节，耶稣跟着跟那些被捉拿被押去审讯的信徒来说说话。他说什么呢？他不要担心，不要事先担心说什么。事先担心原文是一个字来的，指到预先很焦虑很挂心。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就为一些事焦虑担心？有没有？耶稣去到向那些落在艰难里面逼迫里面就来被捉去见这些的在上掌权者的信徒，你对他说不需要担心，不需要害怕。其实在耶稣当时的时代，很多信徒都是普罗大众， 企喺咧嗰啲有权有势嘅长官面前，真系好惊。冇话抗佢哋啊，就算今日啦，我相信你同我，如果有一日我哋捉去嚟到企喺呢啲官员面前嚟到去受审嘅时候，我哋都系震腾腾噶。耶稣劝勉当时嘅信徒，唔需要事先担心，因为住喺佢哋心里边嘅圣灵会嚟到去将要讲嘅说话赐俾佢哋。他们只管将圣灵赐给他们的话讲就得了。被我看到，原来想当信徒去面对逼迫，面对审讯的时候，他们不是孤单一个人，三位一体的真神是会跟他们一起去。耶稣是没有掉低他们的。在几个月以前，有一套的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叫做《沉默》。有几多人看过的？都有一部分弟兄姊妹。是讲到17世纪的时候，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他们严禁天主教，下令斩草除根，任何信奉者都会受到逼迫、虐待，甚至处死。这一套电影引起了很多信徒的回响，令到身处风平浪静的我们，很多信徒都思索，如果有一天我们遇到逼迫，我会不会不认耶稣呢？又或者我可不可以在心里面仍然相信，但是为了免了肉体的煎熬，我可不可以选择弃教否认耶稣呢？答案究竟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呢？我听到有些信徒跟我分享，他说他已经想好了，当逼迫来的时候，他这个口是会否认的，但心里面仍然相信。为什么？因为他相信耶稣一定知道和看出他的软弱的。不知道你听到的时候你有什么反应？我心里面想，我是不是真的应该好像他一样，这样去预备自己，当逼迫来到的时候就否认耶稣呢？其实我想告诉你，我很害怕逼迫，我希望天父不要让我遇到。真的，因为我是一个很怕痛的人，我很怕受皮肉之苦的，小小痛我都不得的。我在生我女儿的时候，我曾经很勇敢地想着自然生产，但谁知道这个阵痛，生产的阵痛的初期，我已经挨不住了，最后都是要无痛分娩的。我是一个很水皮的人，所以如果有一天我真的面对逼迫的时候，我真的不敢说我会坚持下去，我不敢说。不过正如第九节所讲，其实我们的神是期望我和你在苦难和逼迫当中是继续持守信仰去见证祂。祂不是期望我们已经 想定预备好去否认祂。但我相信有一天，如果我真的面对逼迫，而我又能够坚持下去的话，这个力量绝对不是来自我的血肉血气可以做得到。我相信绝对是神的怜悯和恩典，我才可以站立得稳。不过我又想，如果是今天平顺的日子，我都没有好好认真地操练自己的灵性，那到了那些那么危急困难生死存亡的关头的时候，我又怎会来到去坚持去信靠神，又怎会可以在那么惊慌混乱当中仍然听到圣灵跟我所讲微小的声音去教我去讲我应该讲的话呢？如果我今天我都没有好去操练，当那天来到，我就怎可能可以为主做见证啊？所以弟兄姊妹，我想邀请你和我一起很诚实地来到去面对自己，面对今天的自己。究竟今天 我同神嘅关系系点嘅咧？喺每一日，有我有冇将时间分别为圣嚟到亲近神咧？可能我哋会将时间分别为圣嚟到俾个韩剧，将时间分别为圣俾个去操 fit， 分别为圣嚟到去食大餐。但我哋有冇将时间分别为圣嚟到去亲近神？去聆听圣灵在我内心里面微小的声音呢？因为现在我已经很忙很辛苦，连睡觉都没有时间，娱乐更加不用说。我们现在的光景是不是这样？如果真的这样，我奉献弟兄姊妹，就在现在，没等，就在现在将你的步伐停下来，重整自己的生活，让自己有一个健康均衡的生活，让自己能够好好地去亲近爱你又为你来到死的耶稣基督。还有一点我很想来到跟大家说，有多信徒以为当逼迫来到，只要我否认耶稣，以后就有好日子过了。当我自己来到去思想这一番的说话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可能只不过来自敌人的谎话。当信徒屈服了，不单止神的名受羞辱，而且信徒的内心都不会好过，因为一生会背着否认耶稣的罪名，内心充满了歉疚。敌人会因为我们否认耶稣就一定放过我们的吗？我想不一定。当我们是否认信仰，下一步我们可能会利用我们，逼我们继续去做各样违背良心违背信仰的事，到时岂不是更加痛苦吗？耶稣讲到将来会有逼迫，但他没有停下来。在第十二和第十三节告诉我们，耶稣将一幅很严峻的图画呈现在我们面前。原来逼迫不一定来自敌人，可以来自家里面最亲近的人。还要说夫妻如衣服，但兄弟如什么？手足。第一日信徒会被好像手足一样那么亲密的兄弟出卖，我们听过苦毒不吃儿。第一日亲生的父亲居然会出卖自己的儿女，将信主的儿女置诸死地。至于为人子女的又怎样？我们应该去孝顺父母，但有一天居然会起来反抗信主的父母，要害死他们。十三字很清楚告诉他们，有一天我们信主的人会为信仰的缘故被所有人包括平辈长辈晚辈所憎恨。原来信耶稣不一定会叫其他人更加喜欢我们，有时会刚刚相反。第十三字说，唯有坚忍到底的必然得救。这里所说的很多人认为是指着永生，唯有坚持到底的我们才可以得到永生的福乐。但基于我们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道理，所以我们认为这里不是这样解。其实在圣经里面，得救这个字出现很多次，是泛指一切的危险。大家还记不记得彼得常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他一见到风浪就大叫救我。这里的救就是指到救他脱离死亡的危险。那个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妇人，在马可福音，福音书里面所说，耶稣跟他说，你的信救了你。这个救就是指到这个女人脱离了疾病。而在马可福音第十三节，这里的得救是什么意思？就是当信徒遇到逼迫，仍然坚持他的信仰到底的时候，他会脱离良心的谴责。他会脱离被人利用的所过的非人生活，他还会脱离将来面对耶稣的审判被他责怪的危险。好了，在今天的讲道开始，我跟大家去提过一首的怀旧金曲《明天会更好》。没错，我们每一个人都期望明天会更好，但从耶稣的预言我们知道明天不会更好。 因为在世界终结之前，地球上会出现一连串越来越厉害而且越来越多的这些灾难，而且信徒还要面对逼迫。不知道大家听完这段的经文，你有没有想到这段经文对今时今日的你和我有什么关系？会在21世纪的年代的我们，除了年长的一辈，我们大部分人都未经历过战乱，香港也都没有涉及人命伤亡的地震，物质也都极之丰富不在话下，信仰也都是非常之的自由，没有任何逼迫。那究竟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想提出三点。首先，我们应该存着一个感恩珍惜的心，珍惜我们现在有的平安的日子，好好地把握这个机会去侍奉神。第二，去关怀周围有需要的人，去关怀他们，用我们有的跟他们去分享，去帮助他们渡过各样的难关。但最重要就是居安思危，预备自己去迎向可能变化万千、瞬息改变的未来。主耶稣预言将来会有假先知、假基督的出现，而我们今天就认真地来追求，巩固自己的信仰，免得被这些异端所能有迷惑。主耶稣预言将来会有各样的灾难，让我们不要以为今天我们所享有的这些平安稳妥的日子是会永远的长久。有一天我们所身处的环境可能瞬息就改变，战争、地震和饥荒这些灾难随时会来到，我们千万不要惊惶失措，因为主一早已经预言了。主耶稣预言信徒会遇到逼迫，是的，真的，信主是很好的，我们可以得着今生和来生的福气。但同时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要因为信仰的缘故而来有受苦。各位弟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预备好一份为主受苦的心智未呢？我们一起祈祷。不知道究竟今天这段的经文你听到神跟你说什么呢？我希望你会同神有个回应。我但愿你同我对信仰更加认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你都更加认真。我们一起祈祷。经历过患难又得胜死亡复活的耶稣基督，你告诉我们有关末日的事，不是要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而是要透过预言表达你对我们的关爱，而且期望我们每一个人作出适切的准备。求你帮助我们就在今日预备自己来到去面对，以致就算明日，就算不久的将来，当动荡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靠着你很安然地面对，直至到有一天你再回来的一天，我们可以坦然地来到面对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